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在传道书第二章24到26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二章24到26，这是神的话。人莫强如吃喝，却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将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在主日中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赞美你，都是你丰盛的恩典。主，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和敬拜。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在你的儿女心中做工，特别是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到属灵的益处，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的圣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知道你、认识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了所罗门试图从日光之下，人类每日劳作的工作中来寻求生命的意义。所罗门探究人生工作之后，从两个方面告诉了我们一个结论，就是圣经18节到23节告诉我们的。首先，所罗门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得来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那么所罗门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生劳碌的结果得到的财富，人离开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人为他人劳碌工作，所以所罗门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20节说，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劳碌一切的工作，心变绝望。劳碌得到结果是虚空和绝望。那么所罗门接着又从劳碌工作的过程，你说得到的结果是虚空绝望，那劳碌的过程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所罗门借着劳碌工作的过程来寻求人生的意义和结果。22节告诉我们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所罗门考察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人生在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 劳碌工作的过程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总结的说，所罗门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无论是工作劳碌的结果，还是人劳碌的过程，在日光之下两者都没有意义，都是虚空 Vanity。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章结尾的部分，我们先概括一下从传道书一开始到第二章结束之前，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又一个负面的内容和结论。弟兄姊妹，听上去都是结论啊，都是负面的，一会儿是扑风，一会儿是虚空，一会儿是没有益处。所罗门试图在日光之下使用各样的方法，包括人类的知识、财富、人生的宴乐享受、智慧甚至愚昧，还有工作的劳碌等等，所罗门都竭力的用心去探究，是为要得到人生的意义，或者说生命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最终所罗门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最后传道书却呈明给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人若要在日光之下来寻找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的话，人是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人得到的结果、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毫无意义。Vanity, no value。 但是来到第二章的结尾，故事发生了转折，似乎从负面开始转向一些正面的思考。那么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学习的，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人生福乐借神所赐啊，人生福乐借神所赐。 All the blessings and the joys of life are gifts from God。 所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借着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就是人生的福乐借神所赐。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人生虚空的根本。人为什么虚空？人生虚空的根本是因为人的罪啊！人生虚空的根本是因为人的罪。 The vanity of life is the fundamentally due to human sin， 或者说 The emptiness of human life is root in the man's sin。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何为福乐的人生。What is the blessed life?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人生福乐借神所赐。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人莫强如吃喝，却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所罗门从各个方面寻求人生的意义，包括吃喝宴乐，包括工作劳碌，所罗门都告诉我们说是虚空的虚空，没有意义。可是第二章结束的这里，所罗门却说吃喝劳碌发生了转折。所罗门说人莫强如吃喝，却在劳碌中享福。前面所罗门说吃喝宴乐、工作劳碌都是虚空捕风，可这里所罗门却说人莫强如吃喝。什么是人莫强如吃喝呢？意思就是说人生最好的还是吃喝，也就是说其他的都没有比吃喝更好。前面所罗门说工作都是虚空，甚至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的心，他在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呢？然而所罗门在这里却转折地说却在劳碌中享福。那么我们说所罗门为什么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呢？这一个重要的转折是因为所罗门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人生的结果。 前面所罗门都是从日光之下，是那个属地的属人的角度来考察人生的意义，无论是吃喝宴乐还是工作劳碌，都找不到生命真实的意义。这就是一章十四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然而在传道书第二章结束之前，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字，一个重要的字就是神，第二个重要的字就是罪人。那么第二个罪人我们在下面会讲，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神。传道书在第一次提到神的名是一章十三节，这里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然而到了二章二十四节，是所罗门第二次提到神的名，这里所罗门首次将人生的吃喝劳碌和神连接在一起，就是二十四节说的，人莫强如吃喝，却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所罗门在这里对吃喝劳碌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是因为他从神的角度来考察人有关吃喝享乐，而不是从日光之下来查究，所以这是根本的不同。所罗门在这里说，吃喝在人生中是很好的，很重要的事情，劳碌中也有福分可以享受，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吃喝劳碌享福，都是出于上帝的手。换句话说，人吃喝劳碌享福都是上帝赐下的礼物， The gifts from God。 所罗门为了进一步告诉我们他得到结论的可靠性，所罗门从他自己人生的经历进一步的论证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也就是说，所罗门王的富有程度，我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了，所罗门王的富有程度在吃喝上、宴乐上、享福的人生上，我们之前反复的都讲了，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就像所罗门所讲的，他心里想什么，他就可以得到，他眼睛看什么，他就可以得到，啊，就是这样的富有。但是，虽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所罗门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一切的福分享乐不是出于他自己，不是出于他自己，都是出自上帝的赐福，是上帝之手的作为，是来自属天的赐福，而不是靠他自己能力赚得的，啊，不是靠他自己能力赚得的。接着所罗门第三次提到上帝的名，就是二十五节的上半节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所罗门强调说，人不仅人的吃喝劳碌的享福来自上帝的赐福或者来自上帝的礼物，而且人的智慧、知识、喜乐 也是来自上帝赐福的礼物。然而之前所罗门在论到日光之下的智慧、知识、享乐的时候，却说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因此所罗门要给他的读者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当从神的角度、从日光之上来审视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无论是吃喝、享乐、智慧、知识、喜乐，都是上帝赐福的礼物，都是上帝赐福的礼物，是来自上帝，而非来自那个属地的日光之下的一切。这正是传道书要开启日光之下人的重要点之一，他就是要开启我们。我们从上帝那里来审视人生的时候，无论你的吃喝，无论你的享乐，无论知识、智慧、喜乐，全都是来自神的礼物。所以说罗门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两个错误的想法啊，我们要强突出两个错误的想法。那么这一句话，有的人认为说，哦，我之所以得到上帝这么多的祝福，是因为我比别人强，或者说我比别人更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得到了上帝更多的祝福。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圣经在这里强调的是，上帝喜悦谁就给谁知识、智慧和喜乐，是强调上帝的主权，而不是强调因果关系。就如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上帝照着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所以这里强调的是那位主权的上帝，不是那样一个因果的关系，是那位主权的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按着他自己所喜悦的，按着他所预定的分配给个人。上帝想给谁就给谁，那是他的主权决定的。如果是照着人的意思决定，那就没有了上帝的主权。如果按照我们的意思决定，对不对？按照我们的喜好啊，我做得好，神给我的，那上帝就没有主权了。因此，人一切的福分是来自上帝主权的赐福，不是我们的功劳。另外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把上帝赐福的多少当成和上帝交换的结果，这是错误的啊！我们有时候人认为，好像行善越多，上帝就应该赐福越多，这不是交换。我们看到第一种错误的想法是不认识上帝的主权，第二种错误的想法是我们只看重那个上帝赐下的礼物，我们只看重上帝赐下的福分，而不是真正认识那个赐福分赐礼物的上帝。那么后一种就是人本主义成功神学的影响。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这其实那不是对普通一般的人讲，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也容易犯一个错误。我们常常看重的是那个上帝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个福分。弟兄姊妹，有时很多时候我们是看重说上帝赐给我们很多属灵的福分。你说属灵的福分不好吗？当然好。但是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重属灵的福分，而没有看重全然信靠那个赐属灵福分的上帝。我们当全然信靠看重那个赐给我们福分的上帝。其实无论是普遍性的恩典，我们人生得到的一切福分，还是特殊性的恩典救恩，其实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出于上帝的慈爱恩典怜悯的结果。就说你不认识神的人的普遍性恩典，还是我们认识神得到的一个特殊性救恩的恩典，其实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慈爱的结果。这就是使徒行传保罗在17章28节说，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诗人也有人说我们是他所生的。使徒保罗在讲到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行动存在，我们的气息都在乎神。有时候人仅仅以为吃喝喜乐一切物质的东西是上帝的赐福，的确没错，我们所用的所用的所想用的所吃的喝的都是上帝的赐福。其实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连我们吃喝享乐这个动作的本身，这个动作的本身都是来自上帝赐福的礼物。怎么想呢？我举个例子帮弟兄姊妹理解。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各样的美物，无论是食物、海鲜、水果，使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已经赐给了你身体内可以消化各样美物相对的酶、氨酸啊。弟兄姊妹，你今天为什么吃这些东西？你可以吃，是因为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就在你身体里放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消化的酶。其实我们如果说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患了某些疾病，或者说啊，还有一个人做的孽，我们今天搞转基因呐、搞什么人工的食品，为什么今天过敏这么多？啊，一个根本的原因，弟兄姊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人为的人造的蛋白质进到你的体内，你的体内不能识别，那不是天然的那个地上上帝创造的那一切，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过敏。所以说当我们有某种疾病的时候，就像糖尿病的病人，你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吃，为什么？因为你的胰岛素不能够处理这些东西，对吧？或者说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很多学校孩子什么一会儿花生不能吃，一会儿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又特别是小孩子去学校时候，老师都给你列了一大堆东西你不能带，为什么？因为很多孩子过敏。所以说弟兄姊妹，连我们能吃喝的动作都是上帝的赐福。我再跟你讲一讲，我们在做临床的时候，那我在肿瘤科，那么特别是一些消化道肿瘤的病人，无论是这个胃癌或者食道癌啊，那些病人有时候的确想这个很想吃一些东西啊，但是他们不能享受， 啊，不能享受。他们可以，他们不能像我们，可能正常的弟兄姊妹，我们吃什么你都很享受，对不对？你觉得想吃就吃，很享受。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些患了病的食道癌的病人也好啊，甚至这个胃癌的病人也好，想吃吃不了啊，吃不了。即便是食道癌的病人，你治疗完以后，你也不能让他吃一些固体的食物啊，因为那个食道壁很薄，所以得吃一些流质的啊，一旦一个硬的东西一进去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连我们正常的吃喝享受上帝所赐的一切美物，都是上帝的赐福恩典，恩典。你可能没生病的时候你从来不感谢上帝，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连吃喝本身都是上帝的赐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们哪里有感谢神呢？我们哪里有把荣耀归给神呢？所以一切的享乐，一切的福分，吃喝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第二个，我们来看人生虚空的根本是因为人的罪。传道书的作者在论到人生享福都是上帝的赐福以后，接下来论到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类人，就是只活在日光之下的罪人的人生，就是活在日光之下罪人的一生。二十六节的下半节说，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我们刚才讲了传道书第二章的结尾的第二个重要的字句就是罪人。第一个我们讲到了神，第二个我们讲到说是罪人。那么这也是传道书第一次在这里论到罪人。传道书的作者首次将人的罪和人的虚空连接在一起。传道书在这里不仅告诉我们罪人人生的结局，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人生的虚空不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仅是虚空，而且告诉我们说虚空不分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罪人的人生，传道书在这里告诉我们罪人的人生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罪人的人生是劳苦的人生。这里说罪人，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这里告诉我们罪人的人生是劳苦的，而不是享福的人生啊，罪人的人生是劳苦的人生，而不是享福的人生。而且圣经说神使他劳苦，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神使他劳苦不是说罪人的劳苦是神造成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有差别的哈。神使他劳苦不是说人的罪，不是说罪人的劳苦是神造成的。我们必须强调罪人的劳苦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啊，罪人的劳苦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不是神造成的。劳苦是犯罪的结果，劳苦是人犯罪以后上帝对罪的咒诅啊，弟兄姊妹要知道这点，劳苦是人的罪造成的，是人犯罪以后上帝的咒诅。创世纪 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劳苦是因为人违背上帝圣洁的律法，是受咒诅的原因，人要承担罪的后果，而不是上帝造成了人的劳苦。我们知道上帝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上帝说都是好的，而且神赐福亚当夏娃。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罪人的人生是劳苦的人生，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第二个，我们要看罪人要将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罪人不仅一生劳苦，罪人一生在日光之下所堆积的、所收据的财富，最后也不归于他自己。那归于谁呢？而是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也就是说，上帝是主权的上帝，上帝掌管万有，上帝创造的万有都是属上帝的，是上帝创造的万有，最终还是上帝按照他的自己的主权旨意，上帝愿分配给谁就分配给谁，一切都是上帝的，你堆积的也是上帝的。其实这里不仅仅是指那个地上的物质财富的积累被拿走了，更是指属天的福分不能得到啊，弟兄姊妹，不仅仅是一点属物质的地上的财富。我们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论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十一节和十二节这样讲的，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里更重要的是讲到那个救恩，不是那个仅仅的物质的一点东西。因此我们看到上帝他不仅护理他的子民，上帝也掌管审判一切悖逆上帝的恶人，所以连那些悖逆上帝的恶人上帝也掌管，上帝也要审判。第三个，罪人的人生或者说人生命没有意义的根本，虚空的啊，是虚空的根本，就是罪人的人生或者说罪是人虚空的根本。罪人的人生没有意义是因为虚空，没有意义是因为罪。罪人不认识上帝，只知道劳苦收据，所堆积的原本都是上帝的物品，最后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的。最后罪人因着自己的罪，因着不认识上帝，只将生命中看为有价值的，其实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罪人只是看着说那个地上的那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但是它没有永恒的价值，它也不能够带来永恒的生命。把这些东西当成人生活着追求的目的，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是虚空的虚空，是捕风的结果。就说我们把那个没有生命价值的东西当成我们人生的目标去追求，到最后得到的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意义，人生虚空的根本所在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不认识那位赐生命赐万有的主宰和上帝， 这是根本啊，这是根本。第四个我们要来看，上帝是主权的上帝，更是按着自己的旨意分配给他自己创造的万有啊，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分配。有的人可能听到这里说，哎呀，上帝不公平，怎么把他的东西就随便给了他呢？那即便他是个罪人，他积累的财富怎么也拿去分配给了别人呢？其实这是我们罪人，罪人从罪人的角度来衡量上帝是否公义。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上帝不公平不公义，其实上帝是最公平最公义啊！我们只是把我们人的想法来判定上帝的公义和公平，错误的。上帝没有不公义，上帝没有欠任何人一个东西，无论你是信上帝的还是你不信上帝，因为万有都是上帝的，是上帝创造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上帝从来没有不公平不公义，因为你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你走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走。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因为万有都是他创造的，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欠上帝，而不是上帝欠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享用的一切，甚至连我们生命的气息，都是上帝的赐福，都是上帝的赐福。弟兄姊妹，我之前讲过，我们今天每天在呼吸每一口氧气，上帝没有问我们要钱。弟兄姊妹，如果说上帝说今天为我们所喝的水所享用的氧气为我们要钱，我们哪一个人能够付得起呢？付不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连地上最不值钱的尘土都带不走，因为连那个尘土都是上帝的创造，他才是全地的主人。上帝既然是全地的主人，他有没有主权任意分配他一切的事情呢？当然有，当然有他的。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所享用的一切来自上帝的赐福，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所需得到的一切，都是从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那里借带来的。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我们是从上帝那里借带来的。但是我们哪一个人每一天在感谢上帝呢？罗马书第一章论到罪人的那个人生的状态的时候这样说的，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是一个罪人的状态，知道神，也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虚妄，心昏暗了，所以不认识，更不感谢他，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弟兄姊妹，你可以去看看，如果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绝对不会把荣耀归给神，绝对不会说，哦，我得来这些是神赐的。 No, no one。我们说罪人不仅不认识创造赐生命气息的主宰，罪人反而把被造物没有永恒价值的物品当作偶像敬拜，不 他不感谢神，而且把被造物当成偶像来敬拜。所以二十三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就是我们人的状态。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罪人一切的虚空都是捕风，这是罪人人生虚空意义的根本所在，不认识神。所以这都是罪人因为罪造成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我们来看何为福乐的人生。 What is a blessed life? 上面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么什么是真正蒙福的人生，或者说人生福乐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讲了人生虚空的根源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不认识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而带来的灾难。所以虚空也是一种灾难啊！虚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虚空里面是带着绝望和盼望的，弟兄姊妹。这个 vanity 不是那个，不是说哦什么都没有，它的后面是灾难，是绝望。我们讲了人生虚空的根源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不认识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那么我们说人生的福乐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呢？认识神，认识神。因为你不认识神呢造成的。罪人不认识神，罪人就不知道人生生命的价值。因为你不认识神，所以你哪里知道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罪人只能将短暂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当成生命中去追求的意义，甚至将人生中最基本的吃喝享乐劳碌积攒有形的财富当成人生追求的目的和意义。所以最后就是虚空的虚空。时间关系，我简单给弟兄姊妹举个例子。我小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生活在就是在六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了中国过去的那个贫穷，贫穷啊。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六个孩子啊，我爸爸虽然是医生，我们也住在城市里面，但是我们家是比较穷苦的，因为你六个孩子啊。所以我的印象中，从小的印象记忆中，就是每天看到父母是劳苦劳作，很晚睡觉，整天想办法就是为了这六个孩子能吃上喝上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虽然粮食啊，我们知道那时候粮食肉油都是供应的，但是你那时候东西少啊，没有油水，所以吃不饱。那一个大锅里的饭，一大锅汤面也好什么也好，一个人最多吃到两碗啊，你再想去盛没有了，吃到了就吃到，吃不到没有了。所以贫穷惯了，我的那个印象里就是觉得说好像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吃上饭，我们也是为了吃饱饭。但是弟兄姊妹，我那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难道人生活着就是为了吃饱吗？但你又不承认，你又不承认这一点，你觉得说我活着这个意思不是，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他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后来等我们啊， 我后来的印象是，我们到了什么时候才不为吃喝发愁的时候？是我们出国到了日本，那时候才觉得说吃喝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其实在发达的国家，弟兄姊妹，就说可以说在日本每一个人没有进不起的那个饭店啊，在中国可能有，在日本没有。你哪怕去饭店，你坐在那，你说啊，给我倒杯水来，他马上给你倒杯水来，你喝完了你什么不用管，你离开他还是一样的感谢你，你想吃什么你就买个什么。所以吃喝不是觉得说是一个好像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但是人生也没有别的目标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日本的生活就是吃喝享乐，吃喝享乐，弟兄姊妹，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过。所以后来觉得吃喝也没有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对吃喝真的没有太多的那个什么，因为吃过好多好吃的东西。那干什么呢？旅游玩，那觉得说那才是人生的阅历。其实弟兄姊妹，这些都没有意义，你经历了你就都没有意义。就像所罗门讲的，论到吃喝享乐，谁能比得过我呢？所以都是虚空，都是虚空。那么什么到底是有意义的人生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他是如何教导众人怎么样寻求人生的意义。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说，他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一种生命，那种属天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它不在于你的家道丰盛，不在于你吃什么喝什么。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太多了。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弟兄姊妹，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追求的东西了。但是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属灵魂的生命，那才是重要的，那个胜于饮食，胜于吃什么穿什么。你当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库，也没有仓又没有库，神赏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加增一刻呢？因此我们说，蒙福的人生首要的是要认识那位赐永恒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除掉我们的罪，他才可以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否则你的生命永远没有意义和价值。第二个， 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说蒙福的人生，就是一切为着那位荣耀的赐生命气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荣耀的主。对基督徒来说，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蒙福的人生，是为那位赐给我们生命、为那位我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位荣耀的主活的人生。也就是说，为基督的工作而工作。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讲到 the worker of Christ， 或者说基督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啊，我们在神学上经常讲到两个词，人的工作和基督的工作。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工作呢？基督的工作就是存到永远的工作。那人的劳碌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存不到永远的工作，存不到永远的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地上的福音事工，我们从主耶稣在地上的福音事工就教导我们如何的来活出智慧的人生，或者为基督、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最重要的事工，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成就完成天父上帝托付给他的救赎罪人的这个福音事工。这是主耶稣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工，就是要在十字架上完成这样一个救赎的福音事工。因为只有福音才能带给那个绝望的罪人永恒的生命和盼望。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的虚空啊，没有意义，绝望，主耶稣来就是要为要带给他们那个罪人永恒的生命和盼望。否则就像圣经讲，我们都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虚空。不仅如此，弟兄姊妹，最后还要承受上帝愤怒的公义的永恒的审判。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论到他自己的工作，或者说主耶稣不屑工作的目的，是因为主耶稣他怜悯罪人、爱罪人的缘故。第五章十七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是做他父亲的事情，父亲的工作。十九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能力做事？当然有。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谦卑地说，父怎么做他才怎么做。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子这样做，跟随子的人也要这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示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示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啊，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那么更大的事是什么？那位死而复活的主也要让我们复活。还有一个就是，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所以主耶稣不仅是死人复活的主，还是审判的主。叫人都孝敬子如同孝敬父一样，不孝敬子的就是不孝敬差子来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做子一样的事情。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什么是永生？就是信父上帝差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信子的都有永生，是出死入生了。二十六节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是属天的永恒的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些事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弟兄姊妹，什么叫行善的复活得生呢？难道是我们靠人的行为行善良的事吗？ No， 行善的事指这里是你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那位赐生命的主，叫行善。不是你不认识这位生命的主而去做点什么善事。作恶的复活定罪，不认识神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对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讲的故事。当那位妇人走了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回来对主耶稣说什么？就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的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的了吗？我们知道主耶稣让门徒差派门徒去找食物。那么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是撒玛利亚的那个故事啊。那个妇人本身是饥渴的，来打水的，甚至连水罐子都丢了，也不饥渴了，去跑去传扬他的福音。所以等门徒回来的时候，觉得拉比怎么不吃饭了呢？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食物，不是那个肉体供应的食物，乃是那个来自属天的灵粮，就是做福音的功。主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这里主耶稣讲到什么呢？他说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弟兄姊妹，什么叫积蓄五谷到永生呢？难道是那个有形的谷物吗？不是的，是那个收割的那个属天的儿女，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欢乐。是指到那个福音的啊，那个收割的欢乐。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蒙福的人生，就是要行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就是做主耶稣要做的工作，就是做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传扬福音的工作，积累那个永生的财富和快乐，就是积累那个属灵的那个收获啊，永生的收获，福音的收获。使徒保罗在论到主耶稣成就的福音事工的时候说什么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们要重要的来看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说成了啊，弟兄姊妹，那个成了啊，在希腊文里是一个那个完成时啊，完成时。希腊文完成时的意思不是说成了就结束了，成了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个工作，这个果效一直要持续下去，持续到永远。我们的主耶稣不仅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还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那个大祭司的工作，在大祭司再来之前，他还一直的在工作。也就是说，主耶稣完成了他的救赎工作，今天他仍旧在工作，仍旧为神的国度、神的福音、神的儿女的益处，在不懈的工作，为我们祈求代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同样的呼召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也要让我们不懈的、持续的为主做工，这才是蒙福的人生。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也是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从日光之下来找人生的意义，乃要从日光之上来找。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面。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在他的荣耀显现里啊，一同荣耀的显现。什么叫一同荣耀的显现呢？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为着基督的荣耀而活，为着基督的工作而工作，而只有基督的工作是永恒荣耀的工作啊。上一次我们讲了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在日内瓦提出的基于圣经原则的工作观。那么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要荣耀神而行，无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牧师，无论你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你是生意人还是从事制造业，无论你是政府的官员还是你是平民百姓，每一个人都当在自己的本分上、职分上荣耀神。这是上次我们讲的。同样的，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同样提出了基督徒人生的工作观，是一样的。那么马丁路德说什么呢？他说，整个世界都应当侍奉于上帝，整个世界都应当侍奉上帝。他说，侍奉上帝不仅仅是在教会，也是在家庭中，在厨房中，在职场，在田野中。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身份、地位、工作没有什么高贵低贱之分啊，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身份、地位、工作没有什么高贵低贱之分。那你说为什么有高贵低贱之分？那说都是罪人属世的划分，在基督里没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职业都是上帝荣耀的呼召。弟兄姊妹，你做家庭主妇的、打工的、扫地的，都是上帝荣耀职分的呼召，在上帝那里都看为尊贵，是独特的，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弟兄姊妹，在你看来可能有区别，在上帝那里没有，在上帝眼里都是尊贵的啊，都是尊贵的，都是独特的 unique， 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这里的工作讲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上帝手中那个至宝的艺术品。我们地位身份，我们地位身份只有分别为圣和不圣洁之分。弟兄姊妹，那不是高贵低贱之分，那是圣洁和不圣洁之分，是分别为圣和不圣洁之分。我们工作也只有荣耀神和不荣耀神之分啊，只有圣洁和不圣洁，荣耀神和不荣耀神之分别。因此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是荣耀神啊，无论是传福音，还是敬拜赞美，还是爱自己的灵舍，或者为上帝的国度祷告，或者说为福音施工的奉献，都是为荣耀神而行。同样的，基督徒一切的生活都是分别为圣的啊，基督徒一切的生活都是分别为圣的，不是说我今天在家看孩子是俗的，都是分别为圣的，而且都不是突然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啊、哦，我做这个没价值，都不是突然的。这是圣经里讲，上帝呼召我们基督徒在平凡的啊 ，ordinary， 你不要以为哦，我做这工作很高贵 ，no，ordinary， 不同的工作中，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 ，daily life， 都是为着上帝的福音和国度而工作的。就说你做的任何事情，它都是为着那个上帝的国度，那个上帝 God's kingdom 工作的，是为着上帝永恒的荣耀而活的。这是蒙福基督徒人生真正的所在。虽然我们基督徒被上帝呼召的职业不同，我们的做的事情看上去有分别啊，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职业不同，看上去我们的职分不同，看上去我们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最终完成的是一个相同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最终完成的是一个相同的工作， same works，就是耶稣基督所行所做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荣耀的天国的工作。所以我们做到最后就是一个工作，汇总到一块儿，是为着基督的福音和那个荣耀的天国的工作，是一个工作。我们最终达成的是一个目标，我们达到的是一个目标，不是很多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直到永远。这一个目标就是荣耀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若不是因着耶稣基督，若不是因着我们赐生命气息的创造主上帝，主，我们都是无用的，甚至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来自你的赐福。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悖逆，我们远离你，不认识你，我们把那个虚妄的偶像，把那个受造之物当成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主，我们祈求你对我们的怜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认识那个创造生命、赐万物气息、赐一切福分的上帝，而不是那个福分。让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也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在世上度成圣的日子，特别是 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救恩传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因为我们的主来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他也呼召他的每一个儿女要做和天父上帝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工，因为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活着的福分。因为你呼召我们，就是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国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